何况我们啊，无明尘沙见思烦恼不但没有断呢，天天在增长，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怎么能说没有过失呢？啊，那么我们应当要向无过失这个方向去追求，啊，尽可能减少过失。啊，身无实，身要守戒。啊，在我们中国古人讲，身要守礼，啊，那是范围，不能说无过失，它是有一个范围。啊，纵然有过失啊，过失不大，啊，戒律也是个范围，啊，不超越这个范围，不会有大过失。啊，口是指言语。言语越少越好啊，越少越好啊。古人所谓啊，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啊，贪食容易得病啊，啊，把肠胃吃坏了容易得病啊，喜欢讲话容易闯祸啊，不知不觉得罪人了，还不晓得什么时候得罪，给人借了冤仇了，不知道从哪里借的，口为祸福之门，所以说话要谨慎啊，要少言语，多听少说啊。那么对于佛法呢，应当是多问，这个是好事情啊。有疑惑的地方，有不明了的地方，一定要问。第三呢，意，意是念头，起心动念啊。啊，都叫做妄想，这就是意业的果实。那如果说意业里头什么都不想了，有没有过失呢？还是过失啊，一切都不想了，他的果报在第四禅的无想天是外道天啊，还是过失。意业叫你要有正念正思维，鉴别不是邪念，不是邪思维，有念是妄念，无念还是妄念，又是两边呢，两边都是虚妄。啊，这个里面理很深，境界非常之深广，啊，要慢慢在经论里面去探讨，啊，去理解，啊，而后要在生活里面尽量减少三业的过失，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才能够得力。第四，五不定心。佛心是常在大定，绝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摇，这叫定心。 我们的心是不定心，为什么呢？容易被外境所转啊，六根接到外面境界了，我们的心都被它所动摇啊。佛心如如不动啊，无意想心，意想见异思迁，特别是对于我们初学的人来讲，今天听到一个禅师的说法，禅不错啊，就赶紧去学禅。明天开个密宗上师的说，那也不错啊，赶快去灌个顶，去吃粥，见异思迁。学什么都不会清楚，所以法门的选择要慎重。选定了之后，就决定不改变。这一个法门呢，一定成无上道。改变而成得无上道，那个时间也要花得长，路子必然是走迂回的道路，不是一个捷径的，捷径是一条路，一个法门，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绝无更改，无意想心，佛没妄念，没妄想。第六啊，无不知舍心，这也是我们要学的。舍就是放得下了，佛没有一桩事情放不下，样样都能放得下。我们在华严经第六回向念到的第六回向菩萨修布施，举出60个例子，无有一法他不能舍啊。舍也是不执着啊，与一切法皆不执着，因为不执着所以能舍啊，能舍心才清净啊，那个不能舍心就被染污了。底下一条，语无界，这个语就是欲望。佛菩萨的欲望是什么呢？四弘誓愿他的大愿呢，从来没减少过啊。换句话说，没有退过愿啊，没退心过。阿弥陀佛48愿啊，为什么要设这一条？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想想，我们也会发愿呢，但是那个愿的力量啊不长啊，过了几天呢 就退了心了。啊，比如说我发了个愿，我一天呢要念一万声佛号，今天念了，到明天就念了五千声，哎，有事情啊，明天再补吧，明天我念一万五千声了，到明天连三千声都念不了，到后天算了，还是不念算了。他会退心呐，不像诸佛菩萨的大愿，永无退心，永远不退心。阿弥陀佛因地里发的48愿发心的时候勇猛啊，成佛之后那个愿力丝毫没有退进，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学的。实在讲呢，很不容易做到啊，很不容易做到，太难太难了可是一定要努力尽可能的去做到所以这个发愿也要谨慎不能够草率。第八呢是念无间，念念力，净土法门讲念不退，要到理业心不乱才能到念不退如来果地上啊，当然是不退了，不退也不必说了，念无间他念什么呢？佛念什么？佛念念之中啊，普度一切众生，这是佛念的。佛绝不念自己。连菩萨都不念自己，何况佛呢？不念自己念念要成就一切众生，念念要帮助一切众生成无上道第九精进无间，第十智慧无间，第十一解脱无间，十二解脱知见无间，精进到了佛了，都功德圆满了，还修什么精进？菩萨精进应当菩萨无明没断尽佛已经证得无上菩提了还往哪个地方精进？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第四地的菩萨精进波罗蜜圆满了，十地菩萨了是十波罗蜜圆满之相，圆满以后 还要精进，可见的我们不圆满，没有圆满的人更要精进啊。菩萨的精进自心化他，两方面都要精进。如来的精进是自己圆满了，精进是度脱一切众生啊，他这种精进决定没有减少一分一毫啊。换一句话，尽心尽力在做啊，并没有说是我已经成佛了啊，自己已经从前呢，我度化众生教学相长啊，度他就是度自己，现在我度自己圆满了，我还度他干什么？啊，凡夫小乘全教啊，确实啊，它有减少有退转的 啊，如来在果地上决定没有退转。所以我们对佛啊，他的智慧，他的德行，我们对他敬仰，对他恭敬是有道理，实实在在值得我们尊敬他。正如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所说的，无有疲厌啊，他不疲倦，他不厌倦啊，去教化一切众生，这是精进无减。底下智慧无减，解脱无减，这个也要说一说。智慧是从清净心里面生的，要度众生就得要随类现身，就是佛要度我们，他一定在人间来实现呢，啊，也要有父母啊，也一样从出生啊，有一生实现的有生老病死，这样会不会起烦恼呢？会不会伤害他的智慧呢？解脱是自在。是不是有许许多多的约束他得不到自在的呢？啊，不会的。啊，虽然在那里实心也是圆满智慧，虽然在那里实心还是诸大自在之中，决定不会有一丝毫烦恼现起，绝不会有一丝毫不自在的这些事，解脱知见无见，这就好懂。再看底下第十三，十三、十四、十五啊，都是讲随智慧行啊，这个给我们也是很大的启示啊。十三，身意随智慧行；十四，口业随智慧行；十五，意业随智慧行。 那么与我们先前呢，恰恰相反。啊，我们今天身口意的造作，是随着感情啊，不是随着理智啊。所谓是感情用事啊，他就造业了。感情是迷的，感情是不觉。感情用事没有不偏差的。如来三业的造作，它是以智不以实，所以是转八识成四智啊。我们凡夫一八识啊，它是一四智啊，三业一四智啊。第十六说智过去无碍。是其知现在无碍，是法知未来无碍，这是知三世无碍。那么刚才说过了，像五通仙人，他们也能知三世，但是有碍。佛知三世无有障碍啊，佛的教诫我们一定要遵从，对我们决定是有好处的。千万不要信这些歪道啊，纵然是一些事先有一些小神通，不要为他愚弄，不要为他伤害了自己的信心，这一点很重要。底下说此十八行云不共者啊，十八行呢，十八行云不共者，一是诸佛自觉甚至境界，非全小菩萨所共，更非凡夫境界可知，故云不共。这个十八条的境界非常的深广，我们只是在字面上看到一点眉目啊，其实里面深广境界绝不是我们所知道的，所以称之为啊不共法啊。那么这是这个经文到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段落，将奴舍那佛在往昔因地当中所修行的纲领为我们略举。而极光大师啊，又给我们呢详细的介绍啊，使我们对这个纲领有所解悟啊。虽然有所解悟，我们解得不深。知道的 并不周详啊，如何依照这个法门来起修，更是重要的问题。所以下面呢，华光菩萨他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意思啊，知道我们的重重疑惑，所以他在法会上代表我们来向毗卢遮那佛请教啊，向卢遮那佛请教，请看下面经文。尔时莲花台藏世界，卢舍那佛赫赫大光明座上，千花上佛百千啊千百亿佛一切世界佛。这个一段呢，你看课题里面总标爆化啊，卢舍那是报身佛，千化上佛千百亿佛一切世界佛都是化身佛。大师在注解里面为我们解释这一段的意思，此总标明体用不分，报化无二之一。这一句把这段经文的旨趣为我们点出来了。这个是真实相。下面这个解释这段文，言尔时者，即本舍那如来，于因民国劝修。这是将这个时间为我们说出了。此至花台舍那，赫赫大光明座，千化上佛，百千亿佛俱以结见前闻。前面说过，这个地方就不必再说了啊。要说的是底下这一句，底下这个前面没说过啊。你说一切世界佛者，是千百亿化身释迦如来辗转化，化无量无尽智慧如来，据一切世界中说法立身，以表心地界法中出生无量无尽智慧佛也。那么这要说明的就是这一句，这一句我们读了之后啊，很难懂啊，很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执着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一个人啊，3000年前出现在北印度 现在的尼泊尔的地方。我们认定了释迦牟尼佛是一个人，他怎么能变化成这么多呢？啊，怎么能变成一切世界佛呢？在这个地方呢，诸位一定要明了，这个名词释迦牟尼佛这个名词是个通名，不是专指某一个人啊。释迦牟尼佛的名字叫悉达多，如果说悉达多，那就说他一个人啊。他成佛了，称之为释迦牟尼佛。那么释迦牟尼佛不止他一个，这个是一定要晓得的。在经典里面讲佛有三身，报身叫毗卢遮那，这个法身呢叫毗卢遮那，报身叫奴舍那，化身叫释迦牟尼。所以这个名称呢是化身佛的名称，只要是化身佛都叫释迦牟尼，是通名，无是别名。那化身佛是谁化的呢？前面说过啊，千化台上化身佛是奴舍那化的。啊，奴舍那从哪里化出来的呢？从毗卢遮那那里化出来的。换句话说，毗卢遮那是本体呀，奴舍那是其用。啊，起作用。啊，而释迦牟尼呢，用中之用，用不离体呀。所以是一体三身佛啊。我们再从这个名义里面来观察，毗卢遮那意思是遍一切处啊，我们现在说的是真理啊，在佛经里面常讲真如本性，因为真如本性遍一切处嘛，那就是化身佛，所以化身五相啊，化身五不相，五不相就是报身与化身，那是有相，相与五相啊是一体。相是性之相，性是相之性，性相是一如，它是不能分的。连虚空也有相貌啊，怎么能说没有相呢？这个报身佛叫奴舍那，前面讲过，奴舍那的意思叫净满啊，净是清净的，净是清净的意思，满是智慧圆满，清净智慧圆满啊，就叫报身。 释迦牟尼呢？释迦是仁慈的意思，能仁啊，仁慈，大慈大悲也。摩尼是寂寞，就是如如不动。虽然大慈大悲呀，它又不为一切境界所染，不为一切境界所动，这个作用就妙了啊！不被外境所转的慈悲，真正的慈悲。这个是三生佛的定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三生，从我们本性上讲就是法身，从我们的知觉上来讲就是报身，从我们慈悲心上来说，虽然这个慈悲心很小啊，也是属于化身。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岂不正是像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问题是在我们自己的决心，我们自己的心要是决而不迷，那就是一切世界无量无边的智慧如来都在我们面前，而且这些诸佛如来啊，都在那里说法度生。度谁呢？度我一个人。怎么度法呢？叫我觉而不迷，叫我正而不邪，叫我静而不染，那不就度我吗？这个人很慈悲啊，很爱护我，我也很喜欢他，你们想对不对呢？世界发现对呀、啊、他爱你，你爱他，对了，错了。他一爱你，你的心呢就被他转了，你的心就被境界动了，这就错了。要学什么呢？学释迦牟尼。外面他敬我，我也敬他，里面怎么样呢？如如不动啊。外面能忍呢，里面寂寞啊，不为外境所动。那个外面是不是佛呢？当然是佛。所以我们自己觉悟，外境那个好人是佛，坏人呢还是佛啊？坏人的时候你见到你心里起了嗔恚心了，错了，烦恼起来，还要如如不动啊。这种修行法不是高级的，起码的修行法，起码的啊，不是很高的。所谓是霸风吹不动啊，哪个境界不是佛？都是佛啊。一被境界动了，那个外头就叫魔啊。你在念佛，阿弥陀佛化身来了，你才看到，好，这一欢喜，一心不乱没有了，心马上就乱掉了， 那什么？是母啊。所以要知道，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什么事，不管是什么境界，凡是能够帮助我们成就我们觉正见的，都是佛境界。啊，凡是叫我们迷，叫我们起邪知邪见，啊，叫我们心地染污，那个境界通通叫魔境界。啊，其实外境没有佛也没有，啊，外境什么都没有。佛与魔的现前都是在自己心呐。楞严上说的好啊，自性取自性啊，非幻成幻法，都是自己搞出来的呀，与外境不相干，这才真正是觉悟啊。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了，这一句话就不难懂啊。无论从广义、从狭义、从事、从理上，无不圆融啊。那么在此地特别一个意思呢，是表心地戒法中畜生无量无尽智慧佛啊。下边文里面说，未成菩萨众啊，有时成正觉，跟此地呀是前后照应。啊，你看，华光菩萨在提前前面有这么一段叙述，啊，这段意思太妙了，啊，太妙了。不但是说明啊，报化是一体呀，啊，同时也显示了三身一体啊。如果诸位更要细密的来观察，情与无情无不一体，正是像华严经上所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显示这个意思。下面才是菩萨来为我们请法。今天就讲到这里。